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结束了教父最主要的一些学说，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这个学说，我们把它讲完了。今天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在进入四灵学说以前，还是说教父跟四灵学说中间的那一个阶段，那我们要提出两个比较重要的思想家。那么教父哲学从奥古斯丁开始，他可以说做了七大成的工作，把教会里面的一些当信的道理这个教义，跟当守的诫命这个规矩，还是说教规，那么一些当行的礼节，也就是教义，那么都可以说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定，有了一个制度化的一种定力。那么这一种的定力就缔造了西洋相当久的一个长治久安，还是安佛罗利的一个社会。在这一个辉煌的时代里面，我们还是要举出有其他的两个大的思想家。那么一个是走理性的道路，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走这个情感的道路。走理性道路的就是想办法把希腊的哲学、罗马的精神以及希伯来的信仰都能够融入一炉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不单只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那么也想办法去做，这也就是说做一种日精的工作，把希腊的这个哲学，把这个基督宗教开始的希腊文的这个圣经，那么要把它翻成通俗的拉丁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人生哲学的模式，把罗马人的人生的观点跟基督宗教的一些原理把它要连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两位大的思想家，前面的一个是博伊丘斯，我们中文通常把它翻成波奇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假的名字，是他们利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的人名来就写了一部著作。所以波奇武所关怀的事情，他是想办法把这个希腊的，尤其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部翻成拉丁文，也就是让罗马的一般的人，尤其罗马的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够念它。那么这个博伊丘斯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不少的其他的见解，所以他的雄心大志非常非常的大，他不单只想做一个学者，而且他也希望在政治上能够崭露头角，所以他能够做一个高官厚禄的一个人，同时呢又是一个学问家。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个波奇武自己本身是生于罗马贵族的家庭，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政治，所以因此他也是这个升了相当大的官，也有很高的俸禄，那么甚至到了公元510年的时候还做了罗马的总督。所以到523年以后，也就是13年之后做了首相。可是谁都知道在当时的罗马政治斗争里面，那么他是斗不过人家，所以到最后还是被办了罪，坐监。坐监的时候他慢慢的体悟出人生对这个名利权位的诉求事实上都是一场空，那么只有在监狱里面，他只有哲学的思想才真正的使到他能够得到一些安慰。所以波奇武他可以说最主要的一部著作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就哲学的安慰，这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就是讨论哲学的这个安慰。中文这本书哲学的伟集也有翻译，那么这本书一共是五大册， 内容涉及到对世界、对上帝、对幸福、对命运、对自由意志、对恶、对正义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讨论了整体宇宙跟人生的问题。那么这本书是在公元524年完成，这一年也是他死亡的一年。那么博弈就是他的努力，就是他希望能够把希腊哲学的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跟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都翻成拉丁文，可是我们知道他只活了这么44岁，所以没有办法完成，不过基本的工作他已经做好了，也就是说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里面最主要的一些概念翻成了拉丁文，这最主要的一些希腊哲学的概念翻成了拉丁文。这也就是说在中世，尤其是后面四灵哲学发展的时候，用拉丁文那么来去了解希腊的哲学，可以说 Boethius 他是最有贡献，因为他把主要的一些概念都翻成了拉丁文。那么以后中世哲学，尤其是以四灵哲学以拉丁文为主的一些哲学体系，在哲学的概念上，在哲学的专有名词上，我们都可以说都是用了波奇伍的一些翻译。当然他除了这个《哲学的尾气》这本书之外，那么还有不少的著作，像他的关于算术、关于音乐、关于几何、关于天文，他都有著作出现。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他在哲学思想上的贡献，他的雄心大志虽然没有完成，可是毕竟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真的上成了希腊，下到了中世。我们刚才提的中世哲学中重要的名词都是他所翻译的，那么他从希腊文翻成拉丁文之后，那么这些名词不单指他指出那些名词，而且多多少少也对那些名词、对那些概念有部分的解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的一点呢，就是他开始觉得教育应该透过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教育理念虽然定立了，不过要定立一个制度。那么 Boethius 定的这些制度可以说也以后一直影响西方的世界，尤其是影响了13世纪创立大学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他把四科跟三目，我们今天称的七门功课，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四灵哲学里面把它仿照孔子的六逆，把它译成七逆，就是 septem artis liberalis， 是七门功课，七门属于七逆的功课。那么它的七门功课分成四科跟三目，四科呢是内容上的，那内容他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算术、音乐、几何、天文。那我们知道在博弈修士心目当中，算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因为人这个人文世界里面，这个人他能够用数的概念来去衡量这个世界，就是能够把世界上的事物量化，我们用今天的语言来讲，量化这个世界，使人要开创自然科学，人要就载至物质世界的最主要的最入门的一门功课，这算术。人要几何，那是比较具体，他要衡量，要衡量物质世界的空间，要知道一个物体的长或高，然后他这些体积的关系跟它的面、跟它的线、跟它的点，那么形成很具体的落实到人能够了解这个世界、控制这个世界。那么另外两门功课，比方说天文，你观察天象，任何人的心灵都会知道，你要观察天象，一定不能够在白天，因为白天太阳光太亮，你看不到真正的天空。 你要真正看到真正的天空的时候，是太阳要下山了，月亮也不出来了，你旁边也没有灯光，所以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其实满天的星斗才是真正的天空。天空不是一片雨蓝，不是一片蔚蓝，不是说太阳光普照的时候天空才有真相，太阳光普照的时候天空的真相不呈现出来，满天星斗才是。那人是在满天星斗的时候观察天象，晚上心灵比较平安。那么然后不单只说休息上处，仰观天象就得到心灵的安顿，来去赞叹宇宙的奥秘，来去了解宇宙的次数的美。那还有音乐，音乐是用我们说天文是透过眼睛透过视觉去了解到这个宇宙的美，音乐呢是透过声音透过人的听觉知道那个旋律。所以说博弈就是四科里面，一方面有自然科学的训练，一方面有人文学科的陶冶，就是心性的陶冶也在里面。所以算术音乐几何天文是四门功课，在博弈学来讲所有做学问的人都应该学它。那么除了这四科是属于七门功课里面的内容之外，还有三门是属于神识的，这是西方文化特殊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一个是文法，第二个是修辞，第三个是辩证。文法那是西方语文很特殊的一种结构，它不管是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它在这些变化里面就是能够使到人也能够了解到整个宇宙也在变。所以人透过他的语言，可是语言就叫做文法，那么然后你的语言就变得漂亮一点，要有修辞。那么然后你的语言应该有逻辑的系统，前后应该有一致，应该有一种论证，所以有辩证。所以变成四科跟三目，在博弈学来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入门。人要变成知识分子，他就需要学这七门的功课。所以我们从前面讲的博弈学，他的第一个贡献是把希腊的文明翻译成拉丁文，就是使到希腊的文化能够落实到当时的罗马的文化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举出了还是指出了做学问要学哪一些东西。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你一个大学里面的科室还是专科学校里一些科室要学什么东西，有哪些东西是必修，你必须学它。那就好像我们说你要念文学院，你要注意人的思想的问题，你要注意人的情感的问题，你要注意人的这个意志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有文思哲这三个是的基本的素养。你要去修自然科学，那你得修这个数理化，你要有数学，要能够量化世界，要能够念物理知道物质的性质，要念化学你知道物质变化的一些原理。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博弈学可以说的确它是后面尤其是一些大学创立的时候，它算是一些哲学之父，还是说甚至被称为中式哲学之父。那么这一个中式哲学之父的这个整个发展的一些前程，当然是会引起后面不少的争论。所谓的争论就是究竟他所介绍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是不是有足够的有足够的地位可以融通可以提升这罗马的文明，还是说可以跟希腊的民族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可以融通。那么这两个大的难题果然到后面所以博弈学死了之后，那么他的这一个四科三目的这个七义的教育，那么以及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东西翻成拉丁文之后，中间要解决的一些比较深的问题，那就形成哲学的一些主题。那么在这个哲学的主题里面， 第一个要探讨的就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一些问题。从苏格拉底的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架构里面，我们知道的具体世界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个别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个别的，它跟其他旁边的任何东西总是是同一类同一种都不一样。像我们说个人来讲，张三那么李四王五赵六，每一个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独立的特殊的个体。那么用今天的这个科学的方式处理的时候，那更清楚，他的手指印不一样，那么他的头发的结构不一样，他的血液的这个东西不一样，他的 DNA 也不一样，没有两个人相同。那么这个独立的个别的这些东西，可是人用他的思想可以把它抽象，把它归类成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说人，人这个概念，人是不存在在世界上，在世界上存在的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人，都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还是 Peter Paul James John， 那么一个一个的。那么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脑筋里面的这个人这个概念跟这个具体世界里面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中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等同呢？所以我们能不能说人这个概念，还是用别的句话来讲，能不能在大学里面有一门叫人类学。我们这个人类学有很多的专家，老实说这些专家他可能没有你跟我认识那么多人，比方说他不认识我的舅舅，也不认识我的叔叔。不过我们说他是人类学专家，为什么？因为他研究人，他不是研究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也不是研究我的叔叔还是我的伯伯，可是他是研究人，所以他是人类学家。那么当然除了人类学之外，还有动物学，还有植物学。植物学的人，他虽然拿了植物学博士，不一定他认识，他能够分辨苹果树跟梨子树，对不对？可是我们说这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学问。他研究植物，他知道植物的特性等等等等。那农夫他都能分辨得出什么叫梨子树，什么叫苹果树。可是我们说他不是学问家，因为他不太清楚物的这整个的性格，他只知道适用，就知其人而不知其所以然。学问家他知道他所以然。那么这一些问题就是个别的东西跟这个概念跟共相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都会形成后面从 Boethius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四科三目之后，那么提出了从希腊的哲学的思想过渡到中式哲学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是理论上必然会发生的一些争端。这一些争端我们到后面会多多少少提到，而且会多多少少深入出研究，来就导引出中式的四灵哲学的体式。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